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10月26日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钟，我是小哥，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俄罗斯不打算并没有恢复对叙利亚城市阿勒颇的空袭。美国表示伊斯兰国企图破坏摩苏尔攻势未能奏效。美国情报总监称阻止朝鲜拥核的努力可能会失败。美国与中国举行第二轮民用航天对话，谋求两国在太空领域的合作。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俄罗斯称未恢复对叙利亚城市阿勒颇的空袭行动，并且说忠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政府军也没有对反政府力量控制区进行空袭。俄罗斯的表态还未得到证实，而且似乎和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的说法有矛盾。这个组织说空袭在星期六恢复，不过最初的报道之后，观察人士说在阿勒颇东部反政府力量控制区附近有地面战斗，并且说空袭主要集中在阿勒颇的外围。但是由于叙利亚政府对及其俄罗斯盟友的不信任，目击者说他们看到很少有平民和反政府力量成员使用通道逃离阿勒颇。目前有约30万平民被困在东阿勒颇，那里缺少食品和医药。自今年7月以来就没有救援物资运进阿勒颇。联合国警告说到本月底食品发放就要被迫停止。美国国防与情报官员说，伊斯兰国极端组织试图分散人们对伊拉克政府攻打摩苏尔战斗的注意力，但是他们的企图未能奏效。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上星期五在距离主战场数百里外发动系列反击，袭击了盛产石油的科尔库克与迪比斯，包括安全人员在内有100多人在科尔库克的袭击中丧生。库尔德领导人认为这次袭击是隐藏在当地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所为。两天后，伊斯兰国又袭击了安巴尔省的城镇鲁特拜。一位美国国防官员告诉美国之音说，伊斯兰国的反击是预料之中的。他还说，随着伊斯兰国丢失的土地和资源越来越多，他们会在主要城市发动自杀性的爆炸等震撼性的袭击。分析人士担忧，摩苏尔战斗的进展被夸大，伊斯兰国仍然有能力在伊拉克各地造成严重的伤害。美国官员相信，不管伊斯兰国采用什么样的计谋，伊拉克与库尔德的武装力量依然准备集中力量拿下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最后一个重要据点摩苏尔。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星期二抵达日本访问，杜特尔特启程前继续对美国出言不逊，称美国不要把菲律宾当作自己的狗。而日本方面则希望借助此次访问当面了解杜特尔特的外交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星期二抵达东京，开始对日本为期3天的访问。杜特尔特动身前继续不点名的对美国爆粗口。谈到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问题时，杜特尔特说
And every time they said we will cut our assistance.
每次他们说要减少援助，我都告诉他们，你们这些狗娘养的，不要对我们像狗一样，不要这样，不要以为我是一条被拴着的狗，然后你把狗食盆扔到我够不着的地方。
杜特尔特还扬言取消同美国的有关军事协议，他说
If I stay here long enough,
我要是在位的时间够长，就会有朝一日将非美强化防务合作协议，假如这项协议是行政协议的话，我不希望看到除菲律宾军人以外的任何一名外国军人。
路透社说，杜特尔特似乎希望以此言论让美国把两年前两国签署的强化防务合作协议忘掉。这项协议允许美国在菲律宾增加驻军，并且可以在菲律宾基地预先部署给养。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杜特尔特抵达东京前对记者表示，希望利用杜特尔特此次访日与其充分沟通，直接听取杜特尔特的观点。 他还说，首相安倍星期三与杜特尔特举行峰会时也会这样做。针对这次美国之行，杜特尔特行前对媒体表示
We will discuss among others greater political, social,
我们将讨论更重要的政治、社会和防务合作问题，尤其是海事领域的认识以及海洋安全问题方面。由于日本是菲律宾最大的贸易伙伴，我要努力寻求这种重要经济关系的可持续发展与进一步强化。
报道说，日本希望斡旋美国与菲律宾的关系，劝说杜特尔特三思后行。与此同时，美国派遣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前往菲律宾，寻求菲方就杜特尔特总统言论作出澄清，并表示杜特尔特一系列涉美言论伤害美国感情。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伯说，美国目前设法阻止朝鲜停止其核项目的努力，用他的话来说，可能是注定会失败。克拉帕星期二在纽约的一个研讨会上做出这一评估，他说朝鲜领导层不会放弃核项目，因为这是他们生存的筹码。他说西方国家以及东亚的盟友能够希望的最佳结果是通过谈判限制朝鲜的核能力。他说处于孤立状态的朝鲜政权现在是走投无路，疑神疑鬼，所以朝鲜现在不可能放弃他们拥有的核能力。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过去十几年来一直在要求朝鲜遵守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但是西方领导人没有具体的计划如何迫使朝鲜或者用奖励来说服朝鲜合作。中国主持的六方会谈自从2009年朝鲜退出后就处于停滞状态。华盛顿说恢复六方会谈需要金正恩政府承诺停滞核试验。平壤拒绝承诺放弃其核野心，今年进行了两次地下核试爆以及多次导弹试射。随着朝鲜核能力与导弹技术的不断提升，尤其是其可以装载核弹头的弹道导弹对美国本土构成的威胁，观察人士注意到近来美国有关朝鲜的核资产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的讨论急剧增加。不过长期关注朝鲜核问题的分析人士认为，在美国2002年失去了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的最佳时刻以来，对朝鲜动武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障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报道。
朝鲜的核武器与导弹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引起了美国及其亚洲盟友韩国与日本的严重关切。在美国面临朝鲜可能向他发射装载有核弹头的导弹这样迫在眉睫的威胁之际，最近几个星期美国正在越来越多地考虑是否对朝鲜动用军事手段，对其核资产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这种讨论之多让一些关注亚洲问题的观察人士都感到有些吃惊。纽约时报长期跟踪朝鲜问题的国家安全事务记者戴维·桑格在华盛顿的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考虑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
War plan gaming has been done about the Korean Peninsula from 1953 to the modern day.
他说从1953年到现在，对朝鲜半岛进行的沙盘推演可能比这个地球上的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多。的确，在克林顿总统任内担任国防部长的佩里以及当时的助理国防部长卡特2006年7月8日在《时代》杂志上公开撰文，呼吁美国当局对朝鲜放在发射台上即将发射的弹道导弹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在此几天前，朝鲜进行了大浦洞二号导弹的试射，但是失败了。这种导弹可能装载打到美国领土的核弹头。当时分别在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任教的佩里和卡特表示，尽管朝鲜这次导弹试射失败了，但是进行试射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完善他们的导弹技术，即使是失败了的试射也可能给他们提供关键的数据。更重要的是，朝鲜进行这种试射的象征性意义，即朝鲜再次跨越了美国及其盟友给他划设的红线。在他们看来，除非美国认真对待朝鲜核项目所构成的威胁，采取军事行动，否则无法阻止朝鲜获得核武器的野心。 佩里当时估计，对朝鲜采取军事打击可能带来100万人员伤亡以及100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一般认为，现在发起这样一场战争的代价只会更高。桑格说，即使是佩里也会认为他当时主张的那种先发制人的打击行动在目前是不可行的。
We lost our moment in the winter of 2002 into the
early... 他说在2002年的冬天以及2003年年初的几个月，当朝鲜人把燃料棒从一个冷却池里取出来并把它们制成核武器的时候，我们失去了进行军事打击的时刻，我们搞不清楚他们的去向了。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副总裁兼国际安全研究的负责人利特奥克也认为，即使只是考虑军事方面的可行性，现在对朝鲜动武也比以前更为困难。
We don't have a target in North Korea right now because they separated plutonium, removed it to sites at least not.
他说，我们现在在朝鲜没有打击的目标，因为他们把布分开了，把他们运到至少在公开领域大家都不知道的地方。我猜测，即使是政治圈内的人也不确定他们的去向，因此打击目标是一个问题。在这位朝鲜问题的权威人士看来，这种先发制人的打击还有政治上的问题，即没有哪一位美国总统会做出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的决定，因为这样做会导致朝鲜半岛出现一场全面战争。纽约时报的资深记者桑格也认为，如果使首尔不失守是最大的难题。
Today, the difficulty is that while there's no doubt that one would win that war in the first four or five days or week, you'd probably lose Seoul in the first 20.
他说，今天的困难在于，毫无疑问的是，美国会在发动战争后的四五天内，甚至一个星期之内赢得这场战争，但首尔可能在战争一开始的24小时之内就会失守，这是因为朝鲜拥有常规武器。我们还没有完全想清楚如何让这些武器失去功效，这是大家还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不过桑格不觉得美国近来有关对朝鲜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的讨论是动真格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萨曼莎·鲍尔最近在访问韩国期间表示，美国要使用一切可行手段应对朝鲜的核威胁，但是他没有说一切可行手段是否包括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奥巴马九月在老挝万象出席美国与东盟系列峰会期间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承认，让朝鲜改变其行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而美国也在考虑其他的办法。他说，我们在不断地探索我们可以采取的其他策略，包括同时与韩国、日本以及中国和俄罗斯等有关方面进行密切的磋商。奥巴马还表示，如果任何时候有任何迹象显示平壤对朝鲜半岛无核化展开对话是认真的，那么美国随时愿意进行这种对话。从奥巴马的这个表态中似乎可以看到，奥巴马政府正在考虑的策略中并不包括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和中国国家航天局10月20日分别率领本国代表团在华盛顿出席了新一轮的对话，但是美国国务院在10月24日晚间才发布相关新闻稿，中国国家航天局网站主页迄今为止对这一对话只字未提。在美国，美中太空对话与合作是一个高度敏感的话题。目前，美国法律禁止国家航空航天局与中国航天部门在载人太空项目方面展开合作。美国军方认为，与中国航天部门合作会帮助中国推动太空军事化，提高中国威胁美军太空资源的能力。但是，国家航空航天局称美中太空合作势在必行，并谋求国会解除这项禁令。上个月，来自华盛顿四个智库的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在国会众议院太空与科学技术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一致表示，中国的航天部门与军事部门联系紧密，并敦促美国航天部门在试图与中国航天部门合作时格外小心。 美国国务院在新闻稿中说，美中太空对话与合作可以推进有关国家在太空领域采取负责任的行为，并提高人类太空活动的透明度。双方答应2017年在中国举行第三轮民用航天对话。关注美国大选，目前离美国大选日仅剩两个星期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和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二都来到佛罗里达州的竞选。两个人都告诉支持者，赢得胜利的关键是出来投票。佛罗里达是一个主要的战场州，对想要赢得总统大选的两位候选人来说都非常关键。佛州有29张选举人票，超过赢得大选所需要的270张选举票的 10%。 最新的民调显示，前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在佛罗里达领先川普大约4个百分点，现在已有大约160万佛罗里达选民参加了提前投票。川普表示，如果不拿下佛罗里达，就无法成为美国的第45任总统。这个说法可能是对的，不过他并没有对自己失去信心。川普说，我相信必须赢得佛罗里达，我们一定会获胜。川普这个星期要走访7个佛罗里达的城市，他嘲讽那些说他落后于克林顿的民调是个假民调。他还抨击主流媒体，也就是克林顿的竞选班子，与克林顿的竞选班子合伙操纵选举，不过他没有提供具体的证据。川普在星期二的集会上告诉支持者，要废除奥巴马总统的全国医保改革，代之以较为节约资金的医保计划。在此之前，美国政府宣布，明年一些消费者购买医保的费用可能要上涨 25%。美国大选的竞选活动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但是一些选民已经在10月8日到来之前投出了选票。一些州从周一开始接受选民本人前往投票站提前投票，还有一些州则在几个星期前就允许选民通过邮寄的方式进行投票。除了选出下任美国总统外，选民还将选出地方和州一级的官员，预计今年参加提前投票的人数将创新高。
本次总统竞选是美国近代历史上争夺最激烈的选举之一，一些选民迫不及待地想要尽早投出选票，这样他们就不用再为此感到焦虑了。
I'm going to cast my ballot.
我会按自己的想法投出选票，然后我自己就不会再感到有压力，不用再担心，因为我把能做的都做完了。
I will have done everything I can do. I'm very anxious to vote.
我非常迫不及待地想要投票，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一些投票站在星期一出现了罕见的长队，这是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一些提前投票的选民所没有料到的。
我想我们本该早上5点左右就起来的。
我觉得来投票的人比我们想的要多。
不过即使是选民在排着队等待投票，仍有政治力量试图游说他们。民主党籍联邦国会众议员希拉·杰克逊里希望还能够说服更多的共和党选民改变立场。
这是在为美国的命运和女性的未来投票。我对竞选法官和地区检察官的女性感到骄傲。
德州传统上是一个共和党州，但是在本次总统大选中，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候选人的支持率非常接近，因此希拉里·克林顿有望在这个西南部州赢得历史性胜利。克林顿的竞选搭档蒂姆·凯恩走访了佛罗里达州的提前投票选民。
如果我们赢得佛罗里达，我们就会胜选，我可以告诉你，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
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川普也意识到赢得佛罗里达这个摇摆州的重要性。他星期一对支持者说，那些显示他落后于克林顿的民调是编造的。
这些严重偏向民主党的民调，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刚刚出来的民调完全是捏造的。那些多年来一直准确的民调显示，我们在全国范围内领先2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克林顿已经不把注意力放在川普身上，而是转而支持竞选国会席位的民主党候选人。目前共和党人在国会两院占据多数。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受够了被称为近十几年来最尖酸刻薄的总统大选之一的美国人马上就可以松一口气了，因为距离竞选结束只剩下不到三个星期的时间。同时一些分析人士已经开始关注2016年大选之后的事情，无论是谁在11月8日取胜，他所面临的切实挑战就是打理这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而这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总统辩论已落下帷幕，现在得由美国人自己选出他们的下任领导人。但是鉴于在竞选中双方观点迥异，而且一直在打口水战，当选下届总统者必须要对自己的主张做一番说明。
Very simply, elections have consequences. They are rough and ready contracts.
非常简单，选举会有后果，选举是与美国民众之间粗略的既定契约。你受聘做这份工作，而美国民众是根据你在竞选期间说的话而聘用你的。
比尔·加尔斯顿以前是比尔·克林顿总统的顾问，他说如果唐纳德·川普当选，他需要公布在美墨边境建墙的费用。川普说那堵墙将耗费120亿美元，但是独立研究的估算显示费用将接近400亿美元。川普说墨西哥要支付这笔费用，但是大多数分析人士都认为那是不可能的。
他谈到照顾儿童的家庭政策、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全面移民改革，这些事情的落实情况，美国民众都会向他问责的。
不过挑战是如何为这些项目提供资金。非党派组织竞责联邦预算委员会的主席说，
比如唐纳德·川普承诺不会修订法定福利项目，如医疗保障和社会保障项目，希拉里·克林顿承诺不会对年收入低于25万美元的任何家庭增税。这听起来很好，但是如果他要花很多钱来解决问题，那么仅靠对富人征税是不够的。
麦克金尼斯说，下届总统还要处理经济增长缓慢和就业问题。虽然就业市场有所好转，但是许多美国人仍然没有安全感。除了工资水平停滞不前、收入不平等加剧等问题之外，最严重的经济挑战也许是日益膨胀的国债。
希拉里·克林顿基本上会保持现状，唐纳德·川普会弄得更糟，所以如果是给他们打分，克林顿明显领先，但是两人都没有符合我们期望的计划，所以他们都不及格。
竞责联邦预算委员会说，川普的计划会让美国的债务增加50000亿美元，而克林顿的计划则是增加2000亿美元。他们两人都没有降低财政赤字的计划。但是在经过了一个充满丑闻，而且还有一位候选人声称选举舞弊的大选季之后，下届美国总统面临的最大挑战也许将会是选民对政府的不信任，以及国会继续陷入一事无成的僵局。美国之音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总统大选目前可以说是进入倒计时了，一些民调今天显示川普领先，明天又是希拉里·克林顿领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在美国，收集民调结果的方式和方法过去一些年来有了相当大的改观，但是从结果上来看还总是有差别，很多时候要看民调是谁做的以及样本是如何收集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去到了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民调中心，去了解民意调查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希拉里领先6%，不，川普领先6%，民调到底可不可信呢？
当然可信，
当然可信。SSRS 就是一家民调公司，大卫·达特文是这里负责民调方法的。这家公司雇佣了好几百名负责进行民调问询的人员，每天要针对各种不同的话题进行20个不同的民调。如今网络民调可信度比较低，挨门挨户的民调又耗资太大，所以各家公司都在采用电话问询的方式。不过大卫·达特文说，
变化很多，很大一个原因是大家现在都用手机，有一半家庭都不用传统电话了。
美国现行法律规定不准民调公司在用户的手机上留言，这样一来就必须有人亲自打电话过去。
很多时候得到的回答是我没工夫，
人们都说没时间，在忙着或者在开车。
通常民调人员要拨打40个电话才有一个人同意受访。
不好意思打扰，什么时候打回来更合适？
不过呢，打给人们的手机也有它的好处。皮尤公司的科特尼说，
打手机可以找到一些依靠传统方式难以找到的受众，比如说年轻人、黑人、拉美裔民众等。
在以往的大选过程中，很多人都不愿意把自己真正的想法说出来，但是在这次大选民调期间，负责问询的民调人员说，同意受访的人好多时候似乎有说不完的话。像瓦兰迪娜这样的民调人员，在电话问询期间规定要对所有受访的人一律提出一模一样的问题，不能有任何字句的不同，以便统计数字能够靠得住。民调公司希望能够找到1000名受访的民众，因为那样一来数据就应当比较可靠。民调公司也总是告诫读者，调查结果有正负3%的出入，在大选期间的民调当中，这一出入往往是很可观的。美国之音普拉苏提宾夕法尼亚州艾伦城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被视为在高层权力分配争夺战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中共18届六中全会正在北京金溪宾馆举行。一些在北京的分析人士认为，六中全会的主要口号“从严治党”和会上审议的两个文件“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将成为政治利器。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在采访了长期观察中共内部事务的几位分析人士，以下是他的报道。
六中全会开了，这是讨论大事的时候了，讨论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的时候了。
他们在讨论，对，
是。
其实，我基本上是比较忽略他们这种东西，你知道吗？即便我在北京，我都不是怎么看好他们这种动作。那么，另外呢，再加上我现在呢又在外地。在家乡常熟啊，跟家里人在一起，跟小时候的朋友在一起，客观上就更看待他们这个中共高层的这么一些东西。那事实上呢，他们会是现在实际上定的什么盘子，定的事情应该早就定了，对吧？无非是利用这个会议公布而已，会议本身不可能再有严肃的讨论，再有认真的交锋，是吧？这是他们的惯例嘛，对吧？要有什么事儿，都基本上解决完了，完了再开这个会。所以我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态度。
现在又提出来了从严治党啊，还有这个要制定新的监督条例啊，党内生活准则呀、等这一系列的这个这样的一些所谓的文件。那你觉得他在这次会议上搞这两样东西，他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所有这些东西吧，用我的眼光去看，如果他能走到内部向社会公布官员的财产，那么我还是看好的。假如这一步不走出来，就是他们内部的加强监督也好，从严也好，这些东西我基本上都是不看好的，我也不会反对，我就是这么一个基本态度。
他这次有一些媒体分析呢，可能会推出一个什么公布财产的这样的一个规定。
他可能大概是申报，我很注意这个用词了。申报的话呢，他们就是内部申报嘛，对吧？他们自己向自己人申报。如果说公布的话呢，就要向全社会公布，这个有很重要的区别。还是那句话，如果他们真的找到敢于制定官员必须向社会公布财产的话呢，我是认同并且很可能叫好。不找到这一步，他们内部搞一些从严的东西，当然比不从严是有区别，但是本质上的区别也不算太大。一党自我监督总归是不太靠谱的。
那么关于他这个领导班子可能要有一个安排，对于明年呢这个19大， 你觉得习近平在这方面会不会有什么一些比较出格的动作，比方说是打破两届任期的这个规定呢？
两届任期的规定，我自己的看法恐怕不会打破。因为为什么呢？他们这个打所谓打破这个终身制，是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可以排在头上的这么一个所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成果了。那么他们一直是这么说的，而且从那个江泽民过来到胡锦涛也一直就是两届。那么如果习近平搞三届呢，也不能说就是恢复终身制，对吧？因为他还是有个任期限制嘛，从两任弄到三任。但是你如果说三任可以的话，那四任可不可以啊？是吧？这个离开他们那个所谓的告别终身制、打破终身制，恐怕就有一定的问题。所以我自己的考虑来说呢，我认为啊，恐怕不会在任期上不会有什么两任变三任，还得看吧，对吧？
那么就是对于他巩固权力啊，现在又有一些舆论呐、啊，或者是这媒体啊，在炒作吧，或者是宣扬这个核心的意识，要加强核心意识等等，反正就是核心这个词呢，不断的出现。那么你觉得六中全会也好，或者十九大也好，会不会确立这个核心的地位呢？
就是习核心是吧？干脆给他戴上这个头衔是吧？我自己这么看，就是这一次的六中全会，恐怕这个帽子戴不上。这个事情呢，如果要戴的话呢，胡锦涛就很尴尬，因为我们都知道姜是戴了核心的，是邓小平封的，后来胡锦涛上去以后呢，干了十年呢，一直没有这个头衔。那么习呢，很希望有。我记得去年就有一阵子啊，刮过这么一个风，这个要把这个习树为核心，后来也就一直是后来淡下来了。现在呢，有多少又有，那么我个人的看法呢，这个六中全会应该不会，十九大不太好说。总的来说，如果说真要给他搞这个核心呢，反正胡锦涛就很尴尬了，对吧？
最后一个问题啊，文革呢正好今年是开始五十年啊，结束四十年，十月份，也就是十月份结束四十年。那么现在的习的一些做法，新的这个一些提法，包括打老虎的拍苍蝇，还有他现在又提出了什么学党章啊，什么两学一做呀，而且又出现过这个党内的野心家之类的，对吧？这样的说法。最近的话呢，又是要搞这个党内的生活准则呀、监督条例，这种出现了。这样的，你觉得呢？是不是又现在又有这个文革复辟的这个或者回潮的这个苗头？
哦，我倒是这么看。这个习近平啊，比胡锦涛、比江泽民明显的更左，更往毛泽东的那个极左方向靠，这一点我觉得证据很充分。但是第二点呢，我觉得习近平不会搞文革。文革这个事情是非正常的一种集权政权的一种非正常的一种统治方式，恐怕非毛泽东其他人玩不起来。毛泽东搞了文革，到头来也是焦头烂额，尤其是林彪出了林彪事件以后，是吧？毛泽东也搞得很无奈。那么习呢，他也没有必要搞文革。第二呢，他也搞不起文革来，对吧？他非要像学毛那样，把这个党政体系全部打乱，发动全民起来搞，恐怕他不会也不敢。现在的中国的民众，跟五十年前中国的民众应该说有了相当一部分是有了本质的区别，我是这么看的。他会很往毛的那个极左方向靠，但是呢，他不可能搞文革，我是这么两个观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中共第十八届六中全会10月24日在北京开幕的当天，广受国际社会关注的709抓捕案部分仍然在押的维权律师的家属，向多次强调要依法治国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发出公开信，申诉他们所称的一年多来的各种非法遭遇，希望最高层关注，纠正709案件办理的各种违法的情况，公正对待709所有的涉案人员、家属和辩护律师，释放所有的在押人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包括李和平律师的妻子王俏玲、王全章律师的妻子李文足、谢艳仪律师的妻子袁珊珊以及谢阳律师的妻子陈桂秋在内的35位，这四位在押律师的家属星期一在致兼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习近平的公开信中表示，从他们的亲人去年7月10日相继被警方带走后没有任何下落，一直到今年1月8日才收到逮捕通知书，被控颠覆罪或煽颠罪。而在这1年0.4个月里，国家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确认的被告人的权利被警方践踏得一干二净。公开信表示，希望习近平主席经过一年来的央视、环球时报的抹黑报道和海内外媒体的报道以及这封信，对709大案有所知情。而作为家属，他们希望最高层能了解709案可以概括成几句话：抓捕规模大无限，媒体抹黑无下限，酷刑程度无上限，亲属株连无极限，程序违法超无限，公开审判统统限。公开信表示，警方抓捕和约谈300多位人权律师和公民，其中包括王宇、包龙军夫妇、李和平、李春富兄弟、吴干父子以及其他无辜公民，规模之大堪称运动式。公开信还称，他们的亲人所遭受的酷刑残酷程度令人发指，尤其是对湖南的谢阳律师的刑讯逼供、意志摧残、肉体刑罚等酷刑信息，更让家属夜不能寐。公开信表示，709案对涉案律所其他律师和其他律所律师、家属、辩护律师展开了广泛的株连，限制职业、出境、子女入学、入住，甚至以儿女亲人工作和生命相威胁。709家属强调，一年多来公检部门拒收辩护人递交的律师手续，拒收律师和家属的信函，非法限制辩护律师和家属的人身自由，家属被要求劝亲人认罪伏法，被取保候审的人消失，辩护律师也被抓被逼自证有罪，辩护人和家属到声控中心反映情况，到高检、最高检控告不被受理。公开信表示，期盼习近平主席关注如此践踏法治的行为，给709所有涉案人员客观公正的结果，让所有被株连人员有真正自由。10月21日赴天津二中院参加起诉官派律师上诉案的北京维权律师谢艳仪的妻子袁珊珊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发表公开信就是希望最高层能了解他们的亲人多年来所做的，正是为了促进国家的法治建设，应当被无罪释放。他说，
下边的人胡作非为，希望上边的人能够明智，能够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所以我们去做了一个这样的公开信，就是希望能够了解，然后把我们的家人无罪的释放回家，然后我们过正常的生活，让我们的家人律师能够依法的还是为一些这个弱势群体在法律的框架内给任何人去辩护，这些人其实也是在维护中国的法治建设。
此外，709案李和平律师的妻子王俏玲起诉官派律师的上诉，10月24日获天津市南开法院立案。王俏玲今年8月19日委托律师起诉官方为丈夫李和平律师指定的2名官派律师，要求指定委托关系无效， 强调两名官派律师从未主动与家属联络沟通，案件或天津市南开区法院立案，但是10月9日收到法院驳回起诉不予立案的裁定，于是王俏玲就驳回起诉的裁定向天津市南开法院提出上诉。李和平律师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该案经数次退回补充侦查后，8月15日被再次移送天津市检察院二分检审查起诉。李和平自去年7月10日被抓捕后，会见律师的权利一直被当局非法剥夺，并强行被指定代理律师。据报道，近年来在刑事诉讼领域不断出现大量剥夺公民权利、非法干预、阻挠律师辩护的违法违规情况，许多地方当局拒绝安排辩护律师与当事人会面、通信，阻挠阅卷，或迫使当事人及其家属解聘委托律师，或非法指定辩护律师出任辩护人。更严重的是，有些部门还对办案的辩护律师采用跟踪、威胁、强制传唤、甚至拘留等非法手段，阻挠破坏辩护律师履行职责。面对这种困境，中国维权律师群体中被逼出现一些为捍卫辩护权死磕的律师，这让当局感到恼火。2015年7月9日，当局针对主要代理维权案件的北京丰瑞律所展开外界所称的709大抓捕，先后拘捕、拘留、强制约谈和传唤、限制出境等多达近320人，其中取保候审20人，一审判处4人，包括瑞丰律所主任律师周世峰，目前仍有16人羁押候审。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在亲中建制派上周三制造立法会流会，阻止青年新政梁颂恒和尤慧珍再次宣誓，并政治施压逼迫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改变先前裁定，宣布押后两人宣誓后，10月26日的立法会大会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同声谴责梁君彦让政治凌驾法律的非建制派议员，周三上午组成人链，成功护送梁颂恒和尤慧珍进入议事大厅，要求宣誓，但最终梁君彦以无法恢复会议厅秩序为由宣布休会，再次阻止两人宣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香港立法会星期三上午11点的大会上演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大戏。由于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星期二下午改变早前经过法律咨询而做出的允许青年新政两位议员再次宣誓的裁定，宣布押后再宣誓，而梁颂恒和尤慧珍表明不会屈服于梁君彦不许他们进入会议厅的禁令，会依据议事规则第18条硬闯会议厅，要求即时宣誓。因此大批中外媒体记者早在上午10点便等候在议会大厅外，立法会秘书处不到10点半时在会议厅门口展示通告，指立法会主席已作出裁决，押后为梁颂恒和尤慧珍议员宣誓，两人不得进入会议厅参与会议。上午10点52分，梁颂恒和尤慧珍在众多民主派议员的护围下出现在会议厅外，立即被大批记者围得水泄不通，有议员高喊梁君彦立刻辞职，梁君彦不代表我，民选议员要宣誓等口号。在以公民党署理党魁杨岳桥为首的民主派议员人链护送下，一群人缓慢向会议厅入口挪动，大批记者坚持围着拍照，场面拥挤不堪，十分混乱，曾有保安在门口试图堵住人潮，但根本无力招架。10点58分，梁尤两位议员成功进入会议厅，并在自己座位上坐下，而大批记者也涌进议会厅围着拍照和采访，立法会工作人员和保安劝谕记者离开无效，场面失控， 而同时其他非建制派议员则在一旁高喊口号。人民力量议员陈志全在会议厅对美国之音表示，立法会发生这种场面的情况完全是立法会主席违反法规的裁定引起的。
我们这是要组织立刻召开的会议跟他们讲赛。
今天这个香港立法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是什么原因呢？你觉得
就是因为那个主席不按照基本法跟议事规则跟他们讲赛。
约十分钟后，社民联议员长毛梁国雄出面呼吁记者离场，以让会议可以开始，并要求梁君彦监视。大会开始后，公民党的郭荣铿立即提出规程问题，梁君彦回应没有规程问题，并称根据议事规则第一条，要求梁友两人立即离开会议厅，并要求秘书处执行其命令。梁友两人曾起身要求宣誓，梁君彦没有理会。民主派议员离座到梁友两人座位保护，热血公民的郑松泰和社民联的梁国雄则到主席台前抗议，要求根据规程安排宣誓。会议仅开始两分钟便宣布暂停。大会11:23复会后，主席梁君彦只已裁定梁友不能宣誓，不能进入会议厅参与会议，又指郑松泰行为不检，下令离场。保安劝谕郑松泰离开，郑松泰高声质问梁君彦为何推翻自己裁决，不允许梁友两人宣誓。梁国雄也一同质问。保安此时想抬走郑松泰，但郑松泰坚持不走，并高喊要求梁君彦交代。民主派议员也高喊依法监视。梁君彦在11:32再次宣布休会，建制派集体离开会议厅，首先在会议厅外向近百中外媒体通报，将这次休会的责任全部推到非建制派的身上。随后有几位亲中和民建联的议员先后向媒体表态，强调完全支持立法会主席梁君彦的决定，要求民主派不应纵容青年新政两人瘫痪立法会。热血公民的郑松泰单独一人向媒体表态，称立法会乱局最大责任在于梁君彦的裁决，批评梁君彦受政治压力而推翻裁决，违反议事规则，阻挠作为民选议员应有的宣誓，相信香港人会一致谴责。郑松泰强调，有一位零票当选、英国国籍未平息的主席将两位民选议员宣誓权利剥夺，是政治斗争践踏法治。郑松泰在向媒体表态前对美国之音表示，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应当为造成今天立法会失控局面负全责。他说，
问题全在立法会的主席身上，因为他没有任何的法律，也没有跟从程序，他自己独断把两位议员的算是排除在议程之外，那是一种不合法，而且是违反基本法、违反我们议事规则的一个做法。所以今天这个局面，所有责任是在立法会的主席身上。
随后民主派举行记者会，誓言要守护香港法治及限制权力，抨击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已成特首梁振英和39名建制派的傀儡，以政治凌驾法律，背弃捍卫限制权力的责任，并宣布发起公开联署，要求梁君彦立即下台。同时梁颂恒和尤慧珍在会议厅外会见媒体，指责梁君彦上周批准为他们监视，一周后却无限期押后，形容是厚颜无耻、反口覆辙，指梁君彦才是破坏立法会机制的元凶。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最后面见记者，指非常遗憾会议未能正常进行，希望大家冷静，下周回复正常会议。梁君彦重申，希望等待法律有裁决再做宣誓决定，不会改变决定。在回应有要求他下台的呼吁时，梁君彦称主持会议要靠69位议员支持，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谁都无法继续。 在立法会内上演政治大戏的同时，由25个亲中政党和团体组成的反辱华反港独大联盟，在立法会示威区及立法会外行人路聚集示威，支持梁君彦决定，反对青年新政的梁游两位议员再次宣誓。港媒报道有上千人参加集会，不过大会组织方宣称有近万人参加。这些亲中的示威人士手持大量标语和五星红旗，高喊反辱华反港独等口号。有示威人士表示，梁游两人侮辱全球华人，言论离谱，不应进入议会，并支持梁君彦押后两人宣誓。此外，青年新政星期二晚在脸书上发文，呼吁港人周三晚6点到立法会示威区集会，捍卫香港三权分立。梁颂恒周三在立法会休会后，向媒体再次呼吁市民参与今晚6点的集会。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任后全力推动新南向政策，外界关注这个政策成功的机会有多大。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华盛顿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星期一针对台湾政府的新南向政策举行讨论会，台湾驻美副代表李光章在会中表示，新南向政策是台湾政府为经济增长寻找新的动力，避免依赖单一市场而做出的经济再平衡，正如美国版的南向政策，也就是奥巴马总统今年2月在加州阳光地对东盟国家领导人提出的美国与东盟联结倡议一样，两者间或有互补之处，美台可以通过双方的全球合作，即训练架构、谅解备忘录，就相关议题携手合作。与会专家也认为，尽管这个政策不是没有挑战，但台湾政府对这个政策的定位及当前的国际情势都可能增加这个政策成功的机会。外交家网站副编辑帕拉梅斯瓦兰说，他才参加了北京的香山论坛，与会的东南亚国家代表对台湾的新南向政策反应极为正面，只要台湾政府定位正确，北京不应该成为阻碍。帕拉梅斯瓦兰说，
The way that Taiwan pitches this matters as well. And I think the way that they pitched it is exactly how it should be pitched.
台湾宣传这个政策的方式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我认为台湾的做法正和它应该被宣传的一样，因为许多国家都到东南亚来，台湾也是其中之一，因此它并非零和游戏，而是所有国家都能因此而受惠。尤其对中国来说，它在此地做的任何事规模都要明显的比台湾还巨大，所以难以想象它会对台湾感到威胁。
美国外交政策协会的杰夫·史密斯对印度与中国关系有深入研究，他说，印度是台湾新南向政策的目标市场之一，它目前只是台湾排名19的贸易伙伴，双方应该还有许多贸易增长的空间。虽然印度持一中政策，不过从印度让达赖喇嘛和美国驻印度大使维马尔相继访问被中国称为藏南的达旺地区的作为来看，为执政前及与台湾交好的莫迪看来已经有更多信心面对中国的压力。史密斯说，
across a broad range of fronts, I'd say, Prime Minister Modi is sort of pushing the boundaries.
在许多议题上，我认为莫迪总理都在挑战极限，对中国采取传统式的权力平衡活动。虽然这对于印度与台湾在经济、政治和安全领域上的合作能提供多大的机会还需要观察，但是我会说它的前景要比以往来得更加光明。
民进党驻美代表处华盛顿办公室主任彭光礼说，蔡英文总统是一个聪明人，他是经过多年准备才推出新南向政策，虽然许多人担忧中国因素可能影响这个政策的成败，但他认为美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鼓励东南亚国家加强与台湾的经济联系。 新南向政策的目标市场涵盖18个国家，包括东盟10国以及印度、孟加拉、斯里兰卡、巴基斯坦、不丹和尼泊尔等6个南亚国家，还有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蔡英文在台湾就任总统后，两岸的关系迅速降温，新政府大推新南向政策。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发自台北的报道。
为推动新南向政策，行政院长林权近日召集16个部委首长举行新南向政策工作计划进度报告会议。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在会后表示，这一次的南向之所以称之为新南向，区别就在于这次的南向政策是以人为本、双向多元作为主导。
以前我们几乎都是用经贸，而这一次我们必须以人为本，我们对人才双向交流的培育，这是在这一次新南向政策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除了培养新的东南亚语言人才，新南向不同于前两次南向政策的还有在产品和人才的双向流通以及区域连结。政府承诺要成立单一窗口，18个国家一国一平台，整合资源，并出台针对各个国家的投资安全报告。新南向政策是现今新政府为推动台湾经济发展大推的产业政策。然而，淡江大学教授陈一新认为，这个政策的缺陷就在于台湾的东南亚人才远远不足。
新南向政策当然不可能一下子就能代替当时，而后呢，我们这方面缺乏很多人才，不只是跟东南亚国家、印度、纽西兰、澳洲沟通的新南向人才，各方面的英文人才也不够，不要说是当地的语言，尤其是印度的语言或者是东南亚国家的语言。
康宁大学研究东南亚问题的国际关系学教授金荣勇认为，以人为本是一个好的开始。他说，在南台湾有所谓的印尼村、越南村，台越台印的通婚使得第二代具有语言优势。
其实我觉得真的要有心的话，从这边去训练的话，其实是应该不少的。因为据我所知，光是越南的媳妇大概就有10万个左右，那么印尼也不会少到哪里去。
他指出，新南向政策的关键其实不在技术层面，最重要的是要取得中国大陆的默许，使得台湾能够与这18个国家签订官方或者是半官方的自由贸易协定。
必须要指出来，就是我们过去到现在为止所谓南向政策最大的困扰可能还是在政治层面，所以说这个假如说我们没有办法在政治层面，譬如说没有办法取得中国的这种中国大陆的默许，能够跟东南亚国协的各国或者甚至整体来签订一些这个自由贸易的这种协定，起码要有这些投资保障等等这些的协定。
金荣勇教授表示，中国大陆与东盟10个国家已经有自由贸易区，台湾在这一点上就无法比拟，同时中国会不可避免的阻碍台湾的南进。
其实大陆一定会阻碍，因为我们打开这个国际的空间，对两岸的关系来讲，这是一种某种程度的零和的进展。我们打开国际的空间，我们就更不会甩中国大陆的这种压力。对中国大陆来讲，他当然知道这方面对他们的不利的地方，所以你说他会不会去阻碍，我相信一定会。这个东西重点跟节点还是说两岸关系怎么样去看，这个民进党政府怎么样去看，怎么样去处理。
他表示，如果没有处理好两岸关系，新南向政策可能有事倍功半的效果。针对这种声音，行政院长林权表示，很多人认为新南向政策就是要跟过去的西进政策，也就是到中国投资，把这样的力量拉开来，其实不是的。他补充说，新南向政策和两岸发展关系并行不背离，不会因为新南向政策梳理和其他经济体的关系。 投资保障是新南向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在经济部刚刚发布的新南向服务手册中，特别列出政府将提供给台商的金融支撑服务，其中又以海外投资保险与输出保险以及海外工程保险最为突出，帮助台湾厂商来规避海外国家政治环境改变而造成的损失。外界猜测这与前不久台塑在越南被重罚5亿美金有关。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台北报道。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的编辑是赵婉成，导播玉华，我是小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个节目时间再见。